各位观众你们好，今天是香港时间11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北美新闻，我是魏玲。首先是新闻提要。白纸抗议，白宫罕见发声，中共定调境外势力煽动有系 Q。 美国媒体关注中国白纸抗议， BBC 记者遭殴打，英国高官发声，土耳其政府向中共讨说法，美国议员格林支持抗议者。中共出现抗议浪潮，推特遭中共色情信息骚扰。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政府在星期一对中共当局严厉推行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引发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发表声明，说在世界各地每个人都有和平抗议的权利。美国白宫疫情应对协调员贾亚接受美国 ABC 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显示中共的清零战略必将失败。与此同时，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已经释放出不寻常的信号，目前习近平落台的口号响震海内外，中共已经在背书释放镇压信号，甚至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动手。卫报分析，面对重大的抗议，习近平不太可能容忍。白宫官员贾亚表示，我认为中共非常非常再难以清零战略压制这种情况，中共的封锁和清零必然很难再维持。值得关注的是，美国驻华使团在今日亦都发布了致美国公民的声明，提到了中共政府已经扩大疫情防控举措。大使白恩斯在声明中表示，除了继续向中方表达关切，亦都鼓励当地的美国公民保存14日的食物供应。有网友提醒，美国大使馆提醒给公民的情报向来很准，街上的群众务必小心，有嘢要来了，医药和防催泪瓦斯以及个人护理用品提前准备，民众要千万千万小心。整个周末中国各地爆发的抗议活动已经延伸到海外，习近平落台口号声震撼国际，目前传出中共官方试图以民间自媒体的论点背书，借此将抗议活动定性为境外势力煽动的颜色革命。有网友提醒，一场阴谋要来了，推特用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28号发文说，中共政协委员群开始转发一篇名为《颜色革命势力蔓延，多地经验有预谋的闹事，有境外势力被曝光》的文章。这篇来自中国社会时事自媒体博主朗言志的文章中提到，近日多地的抗议活动都有着欧美式的自由口号，年轻人被鼓动参与不符合当地群众特征的领头者，港台康人士等有显著风格，是典型的颜色革命手法。不过通篇没有提及抗议活动的缘由。文中暗示有人疑似是港台康喊口号，有人拿了500元才去抗议。文章最后将白纸革命抗议活动和2021年的成都49中学生聚楼事件相比，说这些事件都有境外势力介入颜色革命的迹象。与此同时，中共元老任仲仪的孙、网名兔主席的网红任意在微博发文，说中国爆发的白纸运动肯定有境外势力参与，内外策应，有关部门应该在这里积极行动了。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官媒新华社在28号凌晨连续发3篇时评，但是没有针对性提到社会抗议，重新要动态清零，并指形势越严峻越要保持战略定力。有网友提醒，从来不要低估共产党的残忍，警惕中共的一个惯用伎俩，就是派警察去抗议人群中卧底，然后让卧底去打砸，或者是说什么花钱举牌之类的，顺便扣一顶大帽子，这样中共就可以光明正大地镇压了。在27号法新社报道说，中国至少有8个城市当局已经动手，网络视频上显示，在上海街头看到大量写着 AU 字样的白色防暴车。有网友指出，这一台防暴车是东风所研发的新一型战术型车辆。网上还曝光了最新上海警察拉人的视频，在乌鲁木齐中路对待民众大打出手和拉人。 用过倍摔将民众猛摔在地上，还有民众被几个警察拖拉住离开现场，落手毫不留情。另外还有视频显示武汉经民枪声，民众慌忙逃离的画面。在28号英国卫报说，中国发生的重大抗议活动震撼国际，习近平不太可能容忍而已，习近平会将抗议活动视为不单止对他的政策的挑战，亦都是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他的权威的挑战。中国八九民运领袖王丹在脸书发文说，中国全国性的民变已经发生，中南海现在应该正在紧密地开会，如果他们采取怀柔政策做出让步，事件或者会暂时平息，但是如果他们采取暴力镇压政策，甚至是调动部队开枪，这样改变世界的大事就会发生，中共必定会被推翻。这个周末大陆多地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抵制清零政策，并呼吁共产党和习近平落台。值得关注的是，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记者劳伦斯昨日在上海采访的时候遭到中共警察逮捕和殴打。英国官员今日谴责中方侵害新闻自由，而中共控制的官方媒体对抗议活动保持沉默。白纸革命抗议活动亦都受到了国际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卫报、金融时报、英国广播公司等多家全球知名媒体都在头条做了报道。在28号纽约时报中文网头条报道的题目是大规模抗议席卷中国，要求结束封控，罕见表达政治诉求。卫报网站头条报道是中国警察出动试图阻止疫情抗议活动。BBC 网站头条题目是中国新冠危清，经过数日抗议后大量警察出现。值得关注的是，在27号 BBC 记者劳伦斯在上海采访抗议行动的时候遭到中共警察的殴打和逮捕。对此 BBC 发表声明说，我们旗下记者在履行职责的时候遭遇这种攻击，非常令人担忧，我们没有得到中共官方的解释或者道歉，只是后来释放他的官员，声称逮捕他是为了他好，以防他从人群中感染新冠病毒。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可信的解释。英国商务大臣夏普斯今日谴责中国警方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无论发生什么状况，新闻自由都应该神圣不可侵犯。而赵立坚在28号记者会上就回应说，是 BBC 记者事发的时候没有主动出示外国记者证，而且没有表明记者身份。他说，国际媒体在中国境内必须遵守中国法律和规定。他还批评说，社群媒体上有别有用心的势力刻意将这场火灾和当地封控措施连结在一起，并誓言相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中国人民合作和支持，中国的防疫抗疫斗争必将成功。对中国民众的白纸抗议，荷兰中诚报记者任美乐在推特上发布了一系列的视频和图片。他说，大量示威者涌向街头抗议清零政策，和警方对峙。他提到，他报道中国新闻十年，从未见过这么壮观的场面，愤怒的民众多到没办法镇压。他还在推特上发表了一张照片，并写说，民众举着白纸，有人说，我们不需要在上面写任何的东西，这个是人民革命的象征。美联社报道说，对中国各地发生的抗议行动，中共当局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中共控制的官方媒体不予报道，中国网民所发表的抗议报告和视频被迅速删除。报告中说，习近平当局对异议言论和行动实行无情的镇压和监控，令到抗议活动的组织和实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困难，风险更大。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市24号发生火灾造成惨剧，引发中国各地民众反抗，而土耳其外交部亦都向中共讨说法，要求公开火灾的原因。与此同时，美国众议院格林表达了对中国抗议民众的支持。 土耳其外交部近日发表声明说，他们希望乌鲁木齐火灾的原因可以公开，对于民众伤亡他们深表痛心。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亦都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行动，追究中共政府推卸责任，漠视维吾尔人的生命。世维会主席多吕坤艾沙表示，中共政府毫不留情，地方政府完全无视维吾尔人民的需求和诉求，因此没及时采取行动扑灭大火。对维吾尔人性命的冷酷是中共政权的特征，他持续以疫情封锁措施为工具，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外界都认为全国性的示威抗议事件是因为乌鲁木齐的官员在火灾之后的救援解说记者会上竟然说，火灾起火原因除了电器使用不当之外，还有因为部分居民自防自救能力弱，私家车停放混乱，影响消防车快速到场。这一番言论在记者会当日就引发轩然大波，因为正值疫情封控的时候，门都被锁了，根本逃不出去。追根究底，这一切都是因为过于严格的执行封控所造成。有观察人士表示，中国这一次的抗议浪潮实属罕见，甚至可以同六四抗议活动前后的公众情绪相比，这个引起国际关注和声援。乔治亚州众议员格林之前一直批评封锁和新冠限制，他在推特上发声明支持中国抗议者。格林重申了一句，他从武汉开始到武汉结束，我正在为这些人祈祷。中共的清零政策让中国老百姓再亦都没办法忍受，甚至都嗌出共产党落台、习近平落台的口号。为了防止中国民众的抗议声音在国内传播和被海外听到，中共在美国推特上动手脚，推特显示正在被大量色情信息骚扰。从27号中午开始，推特的反宣传团队就忙起来，他们全力应对中共的大量骚扰性内容。研究人员说，这些内容的目的是在减少有关中国令人震惊的大面积反对封锁抗议的新闻传播。根据《华尔街邮报》报道说，好多几个月或者几年都不用的中文推特账户在27号清晨突然开始活跃，并在推特上发送垃圾邮件，包括色情服务和其他成人服务连接，来护心民众，希望民众删除了这些账户。根据法新社星期一报道说，在星期日，大批抗议者响应社交网络上的呼吁，在北京、上海和武汉表达了他们的愤怒，令中共警方措手不及，口号中甚至有不要核酸测试，我们饿了，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反对禁锢，我们要自由。报道中说，在星期日27号至少有8个城市的当局开始镇压示威活动，而这些抗议集会的规模是中国几十年来都没有过的，而且这些示威活动是对执政的共产党的罕见的直接挑战。好多研究人员都发现了中共的不寻常，50%是色情内容，50%是抗议内容。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承包商和中国问题专家话给华盛顿邮报知，一旦我进入到3到4个滚动页面来查看当日较早时候的贴子，结果全部是色情的。一名推特员工话给一名外部研究人员知，该公司在27号中午时分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正在努力解决。由于好多人高举空白 A4 纸抗议，所以在微博上对关键词 A4 搜索亦都被禁止了。市政评论人张天亮建议民众要消除对中共的恐惧，而且尽量不要聚集到一个地方，要在多处举行活动，分散警察的力量，这样民众才会安全。这一次的新闻报道已经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